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啊！天上的父，你是掌管世间的主啊！每一天以及每一天当中所发生的事情，都是按照你的定时发生的。当初的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啊，在那里仰望呼喊啊，你的拯救时候到的时候，你就差遣摩西来啊，来带领他们走出埃及。主在黑暗当中啊，你的百姓在等候期待的时候，时候满足的时候，你就差遣你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成为世人的拯救。主，今天我们在期待主的再来啊，主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那个日子没有人知道啊，他自己当时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那是有一个确定的时间啊，当时候满足的时候到的时候，你就会再来。我们在这里每一天在这里期待等候仰望啊，来期待你荣耀的显现，也预备我们的心啊，随时来准备迎接主你的再来啊，就求你在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啊，用你宝贵的话来充满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有分辨的智慧，知道数算自己的日子，好把握今天，为主而活，让主的荣耀啊，在今天的里面时间的开展的当中，能够不断的来彰显出来。我们就把自己把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做工在我们的当中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传道书第三章开篇啊，就是一个清楚的一个主题提出来，就是关于时间。三章第一节也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那定期定时谁来定呢？那显然是主在定啊，神在掌管。那这句话呢，在十七节又重复一次。十七节，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这个时间的概念啊。第一章第二章是讲到劳碌，讲到智慧，讲到人生当中的喜乐等等啊。那到第三章提出了一个新的主题，这也是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就是关于时间。在第十一节十二节那是很有名的啊，我们都听过这样的话，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永生括号呢，又可以翻译成永远，它也是一个 eternity， 这个相对于暂时而讲的那个啊概念。所以神造万物哈，想到那个神造天地的时候哈，第一天、第二天，一直到第六天、第七天，每一天所发生的事情都是不是随便安排的啊，是按照神所定的美好的时间。那时候罪还没有进到世界当中哈。各样的事情神造的时候按照时间一点点的展开成为美好，是神所造的世界美好中的一部分啊，这是时间。那前面他讲了很多哈，生有时死有时等等啊，围绕这个时间的概念，神做事的这个在时间中的展开啊，这个思想，我们来看今天这个经文啊，看神在这个历史当中在时间的里面他做事的那个美好的方式啊，我们先来看啊，一会儿来分享。好，欢迎大家回来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三章的经文。那讲到时间这个主题，神在决定这个确定这个时间，凡事都有定时啊，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八节啊，讲了很多对比的事情，凡事都有定时。那神为什么这样安排呢？他在十一节有提到啊，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那到第十四节哈，他说：“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让人在他里面存敬畏的心。”他也体会到哈，这个很多的事情是好像。是莫测的，抓不住的，这个时间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那神这样安排的目的，让人好像测不透什么时候要发生什么事情，是让人 对神产生敬畏，在神的面前能够谦卑。神好多事情可以自己来设定目标，来靠着自己的努力来完成，但是时间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发生，这个不是由我们来掌握的。我们出生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决定，生有时，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这个我们也没办法把握，也没办法预测，死有时，那这些呢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我们没办法控制的情况之下呢，让我们思想神的作为，神在掌权，神在做事，是希望我们体会到这些的莫测的时候呢，能够依靠这个掌管一切的神。十八节说，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人被放在这种捉摸不定的时间当中，他说神是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他是从什么角度把人跟这个动物比较呢？就是说在死亡面前，这个人是怎么死，兽也怎样死，气息一没有，人和兽都归于死亡，人也不强过兽。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也是跟前面讲的一样，让人存敬畏之心，在生死的面前，在时间的里面呢，人当人发觉自己的软弱的时候，他可以懂得去相信神，依靠神。所罗门他也下了一些的结论，他说人莫强过终身行善喜乐行事，这是在第十二节。我知道世人莫强辱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莫强辱在上一章的第24节也提到，人莫强辱吃喝，却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在第三章出现两次，另外一次是在22节，故此我见人莫强辱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这是所罗门的一个结论，而且这个主题反复出现，第二章第三章到后面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莫强 Nothing better than，这是他对人生的这个看法。那当然我们看到他的有限性。那到了新约，有一节经文讲的时间，我想到的是以弗所书的第5章15节16节，这里讲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那从保罗的看法呢，他是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善用我们的时间，不只是吃喝享受，经营我们在世上的事情以此为乐，而是呢要去遵行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旨意去行。那其实所罗门也讲到了，他说喜乐行善他也有积极的一面不光是享受神的这个赐福以此为乐，而且要注意行善。那我们知道行善是照着神的旨意所行的事叫做行善，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所罗门也提出一个积极的想法。那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2章第10节也讲，我们得救以后是要行善，就是行神要让我们去行的事。
大家好，我华梅。
华梅好。
我所以说我很喜欢传道书，是因为我读传道书觉得他讲了很多东西，心里面都会好像可以产生共鸣就跟我们的生活的经历经验的感受很 match， 很像，所以我很喜欢。然后昨天又听了一下那个圣经简报站1到3章，我没听完因为时间真的不够，听了一点，但有一个我觉得收获很大，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他把所罗门跟他的父亲大卫做个比较，因为第3章这边我觉得他的结论其实就很好了。第12节他说，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人人吃喝享乐，然后好像就是说我们就是习福吧，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习福我们个人有的吃有的穿在里面享福，然后终身行善我觉得这个目标标准就已经很高很好了。 昨天那位弟兄他就讲到说，他拿他跟大卫做比较，他说大卫不是这样，他说大卫不以就是这种物质上然后吃喝这种当作是他人生中最大的福分。他拿了一个金节我刚刚查了一下，在诗篇第四篇七节，大卫说的，他说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他说他的爸爸大卫，他是把从神那边来的快乐他更珍惜，就是觉得这种快乐来得更宝贵，比吃喝啊然后五谷新酒这些带给他的快乐心里的满足来得更大。我仔细想一想好像真的是这样子。我觉得我们常常在跟大家一起读经啊祷告啊，常常心里面的那种感受那种怎么讲呢充实吧心里面的那种感受常常是比我们外面吃喝啊其他的这种满足要来得大，而且来得长久。所以他就是让我去想到，就是他把这个大卫跟所罗门的结论拿来比一比，我觉得收获很大很感谢主跟大家分享。
大卫和所罗门放在一起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照大卫一生征战这个年轻的时候打仗，做王以后也是征战为这个国家打败敌人。那到年老的时候这个被儿子追杀又是去打仗。那总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反倒你看读诗篇的时候就觉得大卫跟神之间那个关系他非常的看重神的那个同在，由神而来带来的那个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那个祝福。他紧紧抓住神，他没有圣殿，他要想方设法想去建这个圣殿筹集这个材料。但是所罗门呢一生很平安，没打过什么仗除了这个他登基那段时间有一些波折之外，大部分的时间是很平顺的。但是就是在这种满足平顺当中呢，好像他跟神的关系之间就缺少了那种大卫有的那种的渴慕那种的紧紧抓住神的那个味道。到他亲手建起圣殿，但是呢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却离开了神去拜其他的民族的假神所以这是很可惜的。反倒是在压力当中的这个大卫颠沛流离的大卫的人生当中，却是把那个神的宝贵他说我一生一世要住在神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他说我在一生当中只求一件事情，就是要瞻仰他的荣光直到永永远远这是大卫很宝贵的地方。
大家早，我是吴威雄。越读圣经就越知道自己的信仰是正确的。因为有时候我回台湾跟以前大学同学聚会传福音，大家都嗤之以鼻，他宁可拜当地的所谓的佛教也好拜拜也好，你怎么讲他们都认为你是 crazy。 我记得很清楚，1982年我还在 Kansas 的时候，居然在一个大学的图书馆碰见一位我大学的同学。世界这么大，原来他那天他是代表福伦社来美国访问，友好访问，就居然那一天在那个大学城被我碰到，我赶快抓他到我们家去请他吃饭，跟他传福音。他说吴兄你有没有搞错那个是老人跟妇女一般见识，你是大学生研究生呢。哎呀，那个就是世人一般对基督教的看法。但是我一直读圣经，一直读到最近读传道书，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生死都在神的手里面，我们不能掌控 讲坏一点，按照 physical 讲，就跟动物一样。但是我们有灵，这个灵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可以跟神有沟通。这一点非常可贵，很感谢神。更可贵的是，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我们听到福音，信了主了，真的人生就有把握，就有方向。在14节，刚刚牧师有讲啊，神这样行，就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那有些翻译成让人觉得很哦，很惊讶，然后有个敬畏的心。我觉得神是很有恩典的神，让我们在人生里面能遇见他，把我们人生彻底的改过来，知道我们活的目的，知道我们在地上经营奋斗的目的是什么。就一个目的，就荣耀他，利用各种机会能传扬他。有一天当我们站在基督台前的时候，我们不至于羞愧，我们不至于交白卷。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警惕，因为神有一天会跟我们算总账。当然这不是一个威胁，这是一个感恩里面自然的反应。我们实在是天之骄子，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读旧约，从约伯诗篇一直读到传道书，我们是觉得箴言传道书，就觉得信耶稣的人实在有福，因为有永生的盼望。这一切都不是空的，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目标。阿们，谢谢各位。
阿们，
阿们。
我们说阿们，你听不见？你没
打？阿们，
你打开了？打开了吗？没有，没有。
可以了，可以听到的。嗯，请讲。
我读这一章，我特别注意就是第19节。到第21节，昨天呢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14节到16节，2章14到16。昨天是把智慧人跟愚昧人相比较，这两等人都会遇见同样的一件事。今天呢是把人跟兽相比较，也都会遇见同样的事，这个是事实。为什么会成为事实？那是我们知道，因为这是罪的工价，是因为人犯了罪。而对于世人来说，他们不知道，他们只知道要走向这么一个结果，并且充满了恐惧，因为不知道死以后到底怎么回事。我是参加过各种各样的人的丧礼啊，死后的什么追思会，什么死后的叫做什么追悼会，各种都有。但是呢，你可以看见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象。这个东西不是装出来的，这是真实的。为什么有人这个哭天喊地，就是好像简直就绝望了那种样子？有的人呢是满脸带着一个笑容，说再见，将来我还要见你。所以在这一点上，当我们神有信神的人，我们遇见事，我们会思考，会想，到底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神的人，我们真的是有盼望。我们不会有那种什么一死白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我很奇怪的就是，在我们基督徒中间，到现在还有人是这样子想：我不去想将来，死了以后 到底怎么样，我不管他。这种糊涂想法是不对的。我们真是要认真按着神的心意过今世，也知道神的心意叫我们怎么过来世。我觉得这是我们真正的一个盼望。看这两段圣经，内心很有平安。刚才吴长老说人有灵，我们这个灵从神而来，也回到神那里去。我真是心里充满了这个感恩。最近呢，因为我生病，很自然的好多人都会想我是不是得了这个冠状什么什么病了。我昨天给长话说，我说得了也没关系，最多就是把你传染了。这个我知道我将来到哪儿去，我心里也很平安。主叫我走呢我就走，主不要我走他还会治我。我不是说大话，我心里真正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我们有我们的神在掌管我们。哎呀，你急什么？你多虑什么呢？所以七嘴八舌，孩子们都在说要去这儿，要去看，要去怎么样。我就说我就在家里头读圣经，休息就休息，该吃就吃。虽然最近我一直就没有怎么吃，吃不下去，但是我觉得也是，今天吃不下去，可能过两天我就想吃了。完全交在神的手中，我们这个人就永远有平安有喜乐。哎，我真的觉得信神太好了，谢谢。
阿门，
阿门。如果没有其他的弟兄姊妹补充的话，那今天有一位姊妹想跟我们分享哈她读真言的体会，那我把时间交给这个 Jane。
牧师弟兄姊妹们大家早，大家平安，我是 Jane。 我是陈根中安静的员，因为呢我每天呢听牧师跟弟兄姐妹分享，我真是获益良多，而我觉得我自己的领会也不足或是有些偏差，所以我很少分享。但是今天呢我想来简单的跟大家谈谈我对于学习真言的一点领会。在以前其实真言呢是圣经66卷书里面少数我没有完全读过的一卷书，因为真言的文体都是一些格言啊训词啊譬喻啊，我觉得挺枯燥挺乏味，而且有些凌乱。它不像创世纪列王纪甚至于福音书都有一些有趣的故事，也不像启示录先知书里面有一些意象比较有意思。但是在玛纳小组中，我跟着刘少平牧师一步一步学真言，还有这一个多月的成根，我对于真言有了新的认识。我觉得它真的是一本宝贵的智慧书，也是一本我们生活指导的一个宝库。说它是圣经中最实用的一卷书，我想也不为过。成根开始的时候呢，牧师让我们选择自己要着重的主题，我选的是我要认识神的智慧。我读真言，我看到它的主旨，它的价值，它在开宗明义第一章第二到第六节，它就说得很清楚了。真言它要我们第二节要使人晓得智慧的训诲，他要让我们晓得智慧和训诲，要让我们有分辨的能力。第三节，他要让我们领受智慧，做一个仁义、公平、正直的人。第四节，他要使愚人灵明，他要让我们做聪明的人，有知识、有谋略，能够深谋远虑，能够未雨绸缪。箴言它真的是一本生活指导的宝典，它对于我们的一般的行为啦、说话啦、教养儿女、与人相处、工作、理财等等，他都有许多宝贵的劝勉和忠告。我们前面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分享了很多，也非常的精辟。除此之外呢，我 我在箴言中我有看到他对于人有许多的训诲，譬如说有义人，有恶人，有智慧人，愚蒙人，懈慢人，懒惰人等等。当然还有淫妇啊，贤惠的妻子，有才德的女子。义人跟就拿义人跟恶人来比较的话，从十章到十五章这个篇幅都是在描写这样子的一个义人跟恶人的一个比较。我就在思想，无论何种人都不是全面的，也都不是绝对的。我想一个无恶不赦的杀人犯，他可能是一个孝顺父母的人，一个乐善好施的大善人，他也可能是他可能骄傲放纵的时候。我想是不是好与坏，义与恶，其实都并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就好像 split personality 那样子的，每个人心中都有 good spirit 也有 evil spirit。 我在 Disney 的动漫电影中，我们也常看到这样类似的一个画面，善灵跟恶灵有互相争辩，但是当好的 spirit 战胜恶的 spirit 的时候，我们就行出义来了。相反的，如果当恶的灵战胜好的灵的时候，行出来的就是恶了。我想到一个场景，譬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在路旁跌倒，心中善的灵他就会想说，哎，我赶快去帮助他吧。恶的灵就会说，啊，别多管闲事吧，我们还在赶时间呢。好的灵又说，哎，他可能受伤了，应该送他去医院。恶的灵可能又一个声音说，你别自找麻烦吧，搞不好是个诈骗碰瓷的。然后再举个例子，哎，有个声音说，哎，牧师最近有成根，听说非常的有益，许多的兄弟姐妹啊都有很大的得着，我想我也应该参加。但是可能就有反对的声音说，哎，早上七点半呢，这么早我都还没起床呢。然后另外一个好的声音就说，那就晚上早些睡吧，早睡早起听说真的很棒耶。然后反对的声音就说，怎么早睡，晚上我还有一大堆的家事要做，要服侍老公，要服侍孩子，还有精彩的连续剧要看耶。我想这种天人交战内心挣扎的情形，相信经常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出现。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所谓的属灵的征战，但是我知道我们人生的目标就是要让义多多的战胜恶，这样才能够多多行出义的行为。但是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怎么能分辨什么是义什么是恶呢？我们要如何让义来战胜恶呢？箴言一开始就给了我明确的答案。箴言的第一章第七节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第二章第六节说，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第二章第九节他说，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是的，我们 唯有敬畏耶和华，就像牧师说的，我们要将神的话像玛纳一样吃进肚子里，牢牢地把它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神的话呢就会成为我们心中时时刻刻的提醒跟规范。箴言三十章第五节说，雅古尔说，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我想我们人生的道路往往是崎岖不平，到处都布满了许多的陷阱，如果我们走错了方向，或一不小心就会出问题，会冤枉的走了很多的冤枉路，甚至于可能还招来横祸。但是如果我们有神的同在，有智慧真理的引导，它能让我们战胜试探，一步一步远离这些恶事，用正确智慧的方式来处理现实生活中各项的挑战，相信我们人生的道路必定蒙神保守，平安喜乐且充满了盼望。在这里哦，我也要借个机会了来感谢一下艾琳跟 Jasmine 这两位姐妹，因为他们持续不断的鼓励我，督促我来参加晨更，让我能够养成早上就来亲近主的习惯。在灵命过程当中有玛纳姐妹相伴，真是感谢主，真是感谢主，谢谢。这就是我一点点的分享。
好，谢谢俊的分享，很好哈。姊妹们彼此的提醒鼓励啊，这是对我们很大的帮助啊。那跟刚才俊在分享当中也提到哈，我们内心的那种征战，那我就想起这个哥林多前书有一段话，那
当我们处在这种征战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确据和把握，就是这场征战实际上已经得胜了。那我们今天呢是支取这个得胜啊，跟随我们救恩的元帅主耶稣基督哈，是不断的得到这个胜利的这个结果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这里讲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啊。当我们认定我们这个得胜的这个地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专心在成就神的旨意，竭力多做主工的事情上，这是我们得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记，感谢主。我们接下来有分组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来。